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联社说金正恩长兄金正男遇刺身亡；美国专家说朝鲜新试验显示了弹道导弹研发获得重要的进展；中国的一些律师跟活动人士发起成立了反酷刑联盟，希望推动和监督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在中国能够认真的落实；美国总统川普向习近平重申将遵守一中政策，而这通电话对台湾到底是喜还是忧呢？台湾星期一发生了30年来最严重的巴士事故，已经被蔡英文政府列为重大刑事案件，而中国跟俄罗斯的高科技合作离不开乌克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的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星期一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向韩联社透露了这个消息，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韩国有线电视媒体朝鲜电视报道，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女性用毒针袭击后身亡，嫌疑人此后乘出租车逃离现场。美国之音韩语组向韩国情报部门求证这个消息，对方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对此只字未提。金正男是金正日的长子，曾经被认为最有希望继承权力。2001年金正男在日本机场被查出使用假护照之后被驱逐出境，之后金正男逐渐离开朝鲜的核心权力圈子，他近些年一直在澳门等地居住。2月16日将是朝鲜已故前领导人金正日的冥诞。美国军方证实朝鲜在星期天发射了一枚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防务专家们认为，这一次的试验表明平壤当局在研发远程弹道导弹的努力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战略司令部称，这枚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5点55分从朝鲜西北部发射，并坠入日本海，没有对北美地区构成威胁。朝鲜当局星期一称，军方星期天从一辆机动发射车成功发射了由固体燃料驱动的北极星2号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这是一枚改进的无水端弹道导弹。朝鲜曾多次试验由液体燃料火箭驱动的无水端弹道导弹，但成功率不高。去年8月，平壤当局宣称从潜艇上在水下成功发射由固体燃料驱动的北极星1号弹道导弹。美国导弹防御专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朝鲜最新的导弹试验细节不详，但是平壤当局在研发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The significance is as much about the engine and the rocket motor.
卡拉科说，这次试验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如何能够把液体和固体发动机结合在一起。这次试验是向使用固体燃料的转变，向使用不同种类火箭发动机转变。假如美国和韩国还不确定是否有需要加强导弹防御，这种疑虑因为朝鲜这次试验不复存在了。由于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韩国在拖延很久之后才在去年答应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且迄今仍未完成这项部署。卡拉科说，由于朝鲜又一次实施弹道导弹试验，中国没有理由继续阻拦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And it's highly high time, moreover, that China stop bullying.
他说现在是中国停止欺凌韩国的时候了，中国试图阻止他们为了保卫自己国家采取一些很合理的行动。中国星期一加入了国际社会批评朝鲜试射导弹的声音，但称朝鲜的核导活动源自朝鲜与美国及韩国的矛盾，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并继续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在星期天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大约5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美国跟日本立即做出强烈反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美国100%跟日本站在一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发射的是射程几乎涵盖日本全境的射程13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政府表示导弹落下点可能并非日方专属禁忌区内，目前也尚未发现有船舶受损。导弹发射之际，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访问。安倍在朝鲜导弹试射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召开联合记者会。
今晩の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は、
朝鲜最新的这次导弹发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朝鲜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川普总统向我保证，美国将一贯100%跟日本站在一起，正是为了显示他的决心和承诺，川普和我一起参加这次联合记者会。
这次导弹试射被广泛认为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可能是意在制约美国新政府的同时试探美国今后的态度。
I just want everybody to understand and fully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我希望各位清楚地知道，美国100%跟我们的盟国日本站在一起。
100%. Thank you.
在朝鲜发射导弹之际，川普总统周六晚上正在佛罗里达州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白宫官员说，总统已经得到有关导弹发射情况的全面介绍。这是朝鲜继去年10月发射一枚疑似无水段的导弹失败后，再次进行了发射。韩国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还对韩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 F-35B 战机飞行队已经按照计划在日本部署，而且呢，在冲绳附近展开飞行任务。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2月7号星期二宣布，第一支 F-35B 飞行队这个星期开始实施例行训练，但出于作战保密原则，不能提供训练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海军陆战队第二支 F-35B 飞行队预计也会在2017年底或者是2018年初被派驻日本，成为部署在那里的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的一支舰载飞行队。防务专家们说，将 F-35B 飞行队部署到日本，将大大增强美军协助保卫日本西南各岛的能力，其中包括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自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访问日本时重申，保卫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一部分。 F-35B 是美国最先进的 F-35 第五代战机的海军陆战队机型。军方说，F-35B 远不只是战斗机，它即 AV-8B 型钥匙垂直起降机、FA-18 型黄蜂式战斗机和 EA-6B 型电子作战机于一身，是一个能够采集和处理相关作战数据，将关键信息联网并对信息做双向处理和运行的作战平台。驾驶过 F-35B 型战机的飞行员们说，第五代战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高超的飞行参数本身，而在于它处理信息、参与联合作战的能力。最近部署到冲绳的这支 F-35B 型战机飞行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个取得初始作战能力的 F-35B 飞行队，也是美军各类 F-35 型战斗机飞行队当中第一个取得这一资质的飞行队。 美国空军2016年8月宣布了第一个获得初始作战资质的 F-35A 型战机飞行队，称会在今年年底前将这支飞行队派出到太平洋或欧洲战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此外，海军也获得了几十架 F-35C 型战机，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测试和训练，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宣布首批 F-35C 获得初始作战资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作为亚洲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军会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因为那里是美国的未来所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两位领导人在贸易跟移民问题上持有的不同立场引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并举行共同记者会。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一再强调要大幅修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在1990年代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美国在这一自由贸易安排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不过，在与特鲁多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软化了此前的论调，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问题远不如与墨西哥的严重。
We have a very outstanding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会做出细微调整，让两国都受益。我们与加拿大的贸易情况远没有南部边境的问题严重。很多很多年以来，在我们的南部边境发生的经贸交易对美国一直极不公平。
特鲁多则倡导全面自由贸易，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的自由贸易为美国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两国应当保持贸易的自由流通。川普最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将申请入境美国的难民项目暂停120天，并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无限期的暂停。川普的这一举动受到了美国一些州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反对，在移民和接纳难民的问题上，他的立场依然强硬。
And it's a stance of common sense.Maybe a certain toughness, but it's
这是一个基于常识的立场，也许有一些强硬，但这不只是强硬，我们要全力以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再出现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的那些问题，我们不会容忍。
Not only here, but all over the world. We won't stand for it. We won't put up with it.
特鲁多一直表示加拿大欢迎难民，他说
expect is...
加拿大人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我跑到另一个国家教育他们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我的角色，我们的责任是继续以反映加拿大人的治国方式来执政，在世界上做出正面的榜样。
早些时候，川普和特鲁多还和一些女性企业界人士共同举行了圆桌会议。两名领导人表示，要为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创造更加公平和开放的商业环境。特鲁多为期一天的访问还包括与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国际社会对中国709抓捕案维权律师及人士可能受到当局非人道对待严重关切之际，中国一些律师和活动人士最近发起成立了反酷刑联盟，希望推动跟监督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在中国能够得到认真的落实。根据最新统计，截至星期二下午已经有超过500人联署加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2月13日消息，流亡海外的法律人滕彪和陈光诚、中国维权律师于文生、刘世辉、丁家喜以及人权活动家胡佳、诗人芒藏等十多位海内外人士星期一公布日期为2月7日的网上联署信，成立一个非组织化的理想共同体反酷刑联盟。联署信表示，酷刑问题一直是中国司法存在的痼疾，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良心犯身上体现得尤为集中。特别是2015年的709大抓捕案， 被抓捕的律师和维权人士等普遍被施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其非规范性加上禁止律师会见，导致这一年多来酷刑消息频繁出现。联署信表示，人权律师李春富在被与外界隔绝关押530天后突然被取保，但已呈现并被确诊精神分裂。此外，外界传出李和平和王全章两位人权律师被施以包括电击的酷刑。维权人士屠夫吴干也向律师陈述遭到非人道对待。最令外界关注的是湖南人权律师谢阳。谢阳的律师公布会见笔录，详陈谢阳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十多种酷刑的细节，引发海内外强烈反响。几十个国家的律师和人权组织发表谴责声明，欧盟及多个驻华使节和机构也表示关切，要求中国政府展开调查。联署信强调，面对赤裸裸的酷刑，良知让人无法沉默，必须站起来谴责酷刑，必须克服恐惧和怯懦，捍卫人的尊严。公开信重申，除了中国的宪法内涵禁止酷刑的精神内核，全国人大1988年9月也批准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即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同年11月3日在中国生效。发起人之一的维权律师余文生表示，酷刑问题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底线，发起反酷刑联盟是要唤醒外界关注仍旧很普遍的酷刑做法，尤其是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非人道对待。他说，
主要是唤醒人们对这个酷刑的认识，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针对这个当局的酷刑，反对当局的酷刑。当局在这个酷刑的问题上，他们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被羁押的人施以酷刑，尤其对政治上被羁押的人，已经违背了现代文明。
参与联署的湖南公民欧彪峰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公民，他有义务去关注酷刑问题，希望通过舆论谴责让酷刑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他说，
酷刑问题一直就是普遍存在，特别是前段时间因为709大抓捕事件当中腐烂的谢阳律师经历过的各种残酷的这种酷刑以非人虐待，让公众以及外界的话感到极大的震惊，再次就激发公众对这个酷刑问题的急切的关注。我作为谢阳律师的好朋友，作为一个公民，争取公民权利也要尽到这个公民义务。
湖南律师谢阳的代理律师陈建刚今年1月19日在网上公布两次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共约17000字，详细记录了谢阳披露的自从2015年7月11日起被拘捕后受到的非人待遇和酷刑，外界所传对709羁押人员的十几种酷刑手段被证实。随后香港人权组织披露，709案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在被拘捕后最初的长达6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了各种严重酷刑，其中包括电击，电流强度直接导致受刑人当场昏厥。中国在押人员遭受酷刑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1月28日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说，注意到近来有关在押的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受到虐待的消息，如果证实则属于酷刑。欧盟声明对酷刑表示关切，要求立即释放三人以及包括江天勇律师在内的其他维权人士。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也在网站上转发了欧盟的声明。此外，美国律师协会下属的美国律师基金会1月30日发布新闻稿说，29位来自美欧和澳大利亚的知名律师联名签署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中国当局持续关押和虐待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释放被逮捕和拘押的律师。同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相继对中国在押律师受到酷刑的状况表示强烈关注。中国政府一贯对其酷刑方面的记录强力辩护，曾表示已经在促进人权、推进法治政府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反酷刑工作也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反酷刑的立场和决心坚定不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每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中表示，在今后五年，人们将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加剧，中国跟俄罗斯将会更加大胆，而美国主导的时代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会告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四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影响世界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力量做出新的评估，并发表一份前瞻性的全球趋势报告，对决策者就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关键问题做出长远规划时提供帮助。这份新的报告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专家在对世界局势进行研究，并对3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深入交谈的基础上写成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战略未来小组的负责人弗莱博士日前在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介绍这份题为《全球趋势进步的悖论》报告时表示，与以往的五份报告所不同的是，除了对今后20年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外，今年的这份报告首次对今后5年的情况做出了评估。
The analytic bottom line of what we found over the 5-year period is essentially we're seeing a rapid, unprecedented convergence of.
分析的底线是我们对今后5年的发现是基本是我们看到快速而且史无前例的技术创新的融合转移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谁在打仗这些安全领域，还有就是大幅改变的经济状况以及对生产率的未来感到的困惑。
他所说的困惑包括为什么劳力和资本的投入没有获得以往的生产率，为什么工业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力在减弱。弗莱博士说，技术创新与安全的融合，全球经济的放缓，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近期影响以及恶化的环境条件，这四个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管制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国际合作的障碍，其结果就是紧张的加剧。
Not everybody's going to figure that out.About how to manage this new changing context.
不是每个人都会找到如何对付这个新的正在改变的环境的办法，因此我们预期会看到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紧张的相对显著的增加，同时还有日益扩大和多样化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们对45年后国际体系的基本面提出质疑的时刻。
全球趋势报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范围日益扩大的国家、组织以及个人将对地缘政治造成影响。新的国际环境正在终结美国在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许还有在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国际合作以及以公众期待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变得更为困难。越来越多拥有否决权的参与者，动辄会威胁要阻碍合作。与此同时，信息回声式将强化无数相互矛盾的现实，损害对国际事务共有的理解。报告认为，在个人与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的声音加大的同时，国家仍然是重要的。美国的不确定性，只关心内部利益的西方，防止冲突以及人权规范的侵蚀，将会鼓励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影响力形成制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灰色地带的侵略行为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将维持在热战的门槛之下，但会带来失算的高度风险。对实力能够管控局势恶化的过于自信，可能会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提升到二战后没有看到过的高度。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种国内与国与国之间紧张加剧的局面并不是板上钉钉。今后5年或是20年的前景是更加光明还是更为暗淡，将取决于三个选择：一是个人、团体还有政府将如何在一个个人更有权利以及快速改变的经济环境的时代，重新谈判他们对各自的期待，来创建一个政治秩序。 二是在何种程度上大国以及个人和团体能够找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模式或是架构。三是政府、团体和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气候变化以及变革性的技术这样的多方面全球性问题做准备。报告探讨了趋势与选择的相互交织，创造三种走向未来的途径，即岛屿，也就是国家层面的预案，轨道，也就是区域性层面的预案，以及社区，就是次国家和跨国层面的预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测，今后二十年的全球趋势包括，在人口结构方面，富裕国家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但发展中国家以及更为贫穷的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增加，尤其是非洲和南亚。那么这会加大经济、就业、城市化和福利方面的压力，并刺激移民增加。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在短期内将会持续，主要经济体将面临劳动力萎缩和生产率降低。中国将试图从出口和投资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转变，较低的增长将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技术进步将加快变革的步伐并创造新的机会，但也会加剧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分化。日益扩大的全球连通性和疲弱的经济增长将会加剧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民粹主义的增强将威胁自由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将比许多国家政府更强，妇女的地位和领导角色得到加强，但也会出现反弹。在政府施政和全球治理方面，税收迟滞、对政府不信任、贫富两极化等将阻碍政府的施政绩效，非政府组织、公司和有能力的个人将成倍增加，导致解决全球性问题更加困难，冲突的性质发生改变，大国利益的不同以及越来越大的恐怖威胁、脆弱国家的持续不稳定、致命的干扰性技术的扩散将导致冲突的风险加大。在气候环境和医疗方面，极端气候、环境污染和粮食安全等问题将会极大的影响社会稳定，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冰川融化和环境污染将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模式，气候变化上的紧张将加剧，旅行的增加以及糟糕的医疗基础设施将使得传染病更难管控。报告认为，这些趋势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融合在一起，使得治理与合作更为困难，并改变权力的本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面貌。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趋势，一个国家或是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编写全球趋势报告的弗莱博士提出了他的建议。
So it's our judgment that types of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most able to handle.
我们的判断是，最能处理今后不管是五年还是更为遥远的未来动荡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组织和政府，将是那些投资于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与政府，也就是被理解为关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发展很多的关系，还有就是被理解为基础设施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管是一个安全电网或是道路以及高速公路与通信体系，还有就是信息网络与数据本身的完整性的自我修复能力。
弗莱博士特别强调关注网络空间，尤其是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性。这份美国情报部门发表的公开报告一般在美国总统大选日到美国总统就职日之间发表，今年的发表的报告是在1月9日。那么从1997年开始的将近20年时间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报告一直影响着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并成为美国政府制定长期政策的基础。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星期一发生了30年来最严重的巴士事故，造成至少33人死亡，11人受伤。这次的事故已经被蔡英文政府列为重大刑事案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30年来最严重、死伤最多巴士事故的原因正在逐步浮出。已经罹难的蝶恋花旅行社的肇事司机康玉勋的女儿康玉珍说，她父亲除了在农历新年除夕前一天，也就是1月26号休息了一天以外，从除夕开始上班到10号休息， 但即使在休息当天也是早上八点才到家，接下来两天都在上班。根据媒体获得的巴士公司的排班表，康逸勋从1月27号连续上班14天，在10号休息一天以后，11号、12号都在上班，13号早班载客到车程四五个小时以外的台中市武陵农场赏樱花，在返回台北行驶至国道5号时发生重大车祸，导致目前已经有至少33人死亡，11人受伤。此前台湾旅行工会全联会理事长李奇月对媒体的说法跟司机女儿的声明则完全不同，他说昨天出车之前司机休息了足足有两天然后才出勤，他说司机有充分的休息，并没有连续上班执勤的情况。肇事司机康逸勋2011年4月考取大客车的驾照有13件违规，2件交通违规未结，他驾驶的巴士是1998年4月出厂的沃尔沃，今年1月5号的定期检查合格。台湾这次特大车祸发生之后，蔡英文总统得知后对不幸身亡的旅客表示哀悼，并要求行政部门全力协助受伤民众抢救并妥善处理相关善后事宜。蔡英文14号下午专门到第二殡仪馆向罹难的旅客致哀，并且慰问了罹难旅客的家属。蔡英文呼吁企业老板务必关注员工的劳动权益，让他们获得充分的休息。行政院长林权星期二上午也到万方医院和北医探视了受伤人员。林权14号表示，这次车祸已经被列为重大刑事案件，目前要等候检方调查之后才能够正确对外说明和解决。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今后交通部观光局将对一日游行程进行核查，着重检查司机是否疲劳驾驶，不排除用行车记录器来核查。交通部观光局星期二下午已经勒令蝶恋花旅行社停业。观光局副局长张希聪说，观光局引用消费者保护法第36条和第38条的规定，旅游产品对消费者生命、身体、财产造成损失，予以停业处分。成立18年的蝶恋花旅行社主要经营国内的一日游和二日游，组团到台中武陵农场赏樱花的蝶恋花旅行社星期二对这次重大车祸表示相当遗憾，公司已经派员慰问伤亡者家属。该公司的声明还说，不对事故原因做过度揣测，将配合检警单位调查弄清事实，如果公司确应负责，不会逃避，将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这次重大交通事故导致这辆近19年车龄的巴士整个车顶完全被掀掉，很多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瞬间被抛出车外，事故现场惨不忍睹。媒体普遍质疑巴士司机可能连续工作多日导致疲劳驾驶，在弯道处车速过快，有的说超过限速20公里。此外，媒体也怀疑这是辆拼装车，底盘进口，车身台湾制造，车身过高，造成巴士在弯道超速行驶时离心力加大，重心不稳，最后翻覆。台湾几十年来的最严重的这场车祸已经造成至少33人死亡，其中包括男性司机和导游，至少四对夫妻以及父母女儿一家三口同时罹难。在造成44人死伤的重大车祸之前，蝶恋花旅行社去年8月1号出团至花莲旅游时，当巴士行驶至花莲县秀乡村中部横贯公路祥利隧道口时，一颗重达一吨的落石砸穿车顶，造成一名女性游客当场死亡，三人受伤。近年来，司机疲劳驾驶、车速过快、车辆失修、天灾人祸以及人为等因素，造成台湾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巴士事故。2016年7月19号，玫瑰石通运公司的一辆巴士司机酒驾自撞护栏，导致来自辽宁的陆客团的24名乘客以及司机和导游全部死亡。2017年的2月4号，一辆乘坐中国宁波陆客的旅游巴士在高雄市失控撞上桥梁，造成21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根据台湾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的统计，2013年台湾因车祸死伤造成的损失高达新台币4748亿元。 约占当年 GDP 的 3.3%， 比2010年调查的数据增加近1000亿元。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跟中国有关的新闻。中国四川省星期二通告又发生了2起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病例。迄今为止，四川省今年已经发生了6起禽流感病例，两位病患都是男士，其中一人60岁，另一人48岁。四川省卫生官员说，两人病情严重，还没有发现与这两个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有任何感染禽流感的症状，当局采取了防疫措施。四川在二月早些时候发现了今年第一起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中国发现第一起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的病例是在2013年3月，感染大多是在冬季和春季发生。有一项研究表明，全世界一半以上因为空气污染致死的案例都发生在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健康影响研究所在星期二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表示中国跟印度两国在2015年一共有220万人因为污染致死。现在这两国并列成为全世界污染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这项研究还显示，自1990年以来，印度因为雾霾致死的比率飙升了 50%。研究还指出，新德里对于处理这个问题未予重视，一些高层官员仍然否认污染程度与民众死亡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呢，中国则在政府主导下展开了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不过，在面对空气污染的问题上，中国跟印度仍然有相似之处。中国卫生部上个月表示，没有数据显示空气污染跟癌症有关，可是呢，全球多项研究都已经表明污染跟癌症、中风、哮喘还有心脏疾病的发病率升高都是有关联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跟俄罗斯的高科技合作离不开乌克兰，即将启动上马的中俄重型直升机将采用乌克兰引擎。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型航母建造以及开发研制运输机方面也获得了乌克兰的帮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签署行政命令，批准中俄两国的重型直升机项目。中国与俄罗斯2008年开始谈判联合开发研制重型直升机，2015年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目前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很快将会正式签署合同。中国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新的想法，双方在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时也签署了大量的意向书，但是走到最后能最终落实下来的项目屈指可数，最后能够取得成功的项目都较多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或是武器交易领域。两国重型直升机项目如果能够成功启动，标志双方合作将取得新的突破。俄罗斯媒体报道，乌克兰可能加入到中俄重型直升飞机项目中，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很可能将采用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西西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的 AI-136T 引擎。乌克兰与俄罗斯目前相互制裁，乌克兰企业被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各种军用发动机和配件。乌克兰西西航空发动机公司否认将加入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但表示已同中国签署了有关的合同，将会向中国出口 AI-136T 引擎。西西公司刚刚在上个月对 AI-136T 引擎进行了首次测试。AI-136T 引擎是D-136引擎的深度改进型，目前世界上最大在俄罗斯被大量使用的米-26直升机装备D-136引擎。这款引擎以及被广泛使用的米-8系列直升机的引擎一直由乌克兰的西西公司负责生产。来自俄罗斯的米-26重型直升机曾经在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大显身手，四川地震以及青藏高原的军力建设都让中国深感急需重型直升机。 近些年来，中国从俄罗斯采购和租赁了一批米-26直升机，中俄联合开发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会在米-26直升机的基础上研制。乌克兰信息公司认为，采用 AI-136T 引擎能够使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获得更强大的动力装置，直升机的操纵性能也将比米-26直升机获得重大改善。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体积将会比米-26小，但是将更加机动灵活。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的俄方伙伴俄罗斯直升机集团过去也曾经透露过，中俄重型直升机可能会使用乌克兰产品。中国在这一合作过程中负责组织研制开发以及测试获得许可证等大量工作，俄罗斯对项目的投资将会以提供相关技术、开发直升机的相关配套系统等方式落实。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仅供中国使用，未来可能对外出口。俄罗斯由于拥有米-26重型直升机以及大量的米-8、米-19系列多用途直升机，并不打算采购两国联合研制的产品。俄罗斯方面表示，中国作为下达订单的一方，中俄重型直升机是否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将完全由中国决定。俄罗斯目前也在为重型直升机开发自己的引擎，但是何时能够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还是未知数。中国如果想使用俄罗斯的引擎，不但在时间上需要等待，双方还需要针对合作开发引擎议题展开新的谈判。俄罗斯航空专家说，乌克兰信息公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米-26那样大的重型直升机生产引擎的企业。类似引擎在苏联时代开发，中俄重型直升机使用信息公司的产品符合逻辑。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尔斯托夫说，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军事技术合作，这一合作将持续下去，而且合作不仅局限于直升机引擎。托尔斯托夫说，一些乌克兰企业至今仍然掌握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科技，这涉及导弹火箭技术、火箭发动机、光学，还有就是直升机引擎、涡轴发动机以及舰船引擎等。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极其密切，双方在航空特别是军用运输机等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在中国的几个主要系列的军用运输机身上都能看到乌克兰安东诺夫运输机的身影和影响。俄罗斯学者卡什说，中国很可能从乌克兰获得了航空母舰舰载飞机起飞的蒸汽弹射技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中国的科技人员曾经前往位于克里米亚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尼特卡航母训练基地仔细研究。尼特卡航母训练基地曾装备有蒸汽弹射器，但苏联在当时仅作为试验，并没有装备在苏联和俄罗斯的航空母舰上。中国后来仿造尼特卡建造了自己的航母训练基地，并可能装备了蒸汽和电磁弹射技术。据报道，最早可能在2021年下水的中国第二艘航母将使用蒸汽弹射技术，正在建造中的可能在今年下水的中国第一艘航母仍然将会同辽宁舰一样使用起飞坡道。但使用起飞坡道起飞的舰载机在载弹量和载油量方面都会受到严格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日前播出的节目上，中国解放军一名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5年3月解放军空军首次派出一个战机编队到西太平洋巡航的时候，遭遇到外国军机的挑衅。外国军机与其所驾驶的战略轰炸机对峙了8分钟，两机最近的距离不到10米。不过这名飞行员没有点名对方军机是属于哪个国家， 央视也没有提供相关照片或视频的画面以及采访的时间。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7月9号，中国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这些人士的亲属突然遭到公安机关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今年709一周年之际的统计，过去一年间至少24个省市区的319名律师、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传唤、约谈、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其中9位律师、1名律师助理和13名维权公民仍旧在押。2016年8月初，周世峰、高洪国、翟延民和胡石根在天津陆续受审，他们在法庭宣判前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表示自己被所谓西方的敌对和反华势力所利用。而在此之前，同样在709中遭到逮捕的中国知名女维权律师王宇，不仅在电视上认罪，还对自己曾经从事的事业予以严厉指责，指控同事追求名利，连同境外势力抹黑政府。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对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审判，意味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北京当局希望给律师界带来寒蝉效应。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表示，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原本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后维权行动更加举步维艰。他说，
我们在709之前能做到的就是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有人在关注他们，他们把他们的这种冤屈给说出来，这种冤案、这种迫害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在709之后，因为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能发声音的人一部分抓了，另一部分人不敢说话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渠道。微博呀、博客呀、微信呀，能给封掉的都已经封掉了，所以现在，但是有些案子仍然需要请律师。当事人也会选择请律师。
曾给原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提供辩护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表示，在他所在的律所，该接的案子还是要接，但他们在办案时会更加低调、更加小心。他说，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差不大，是什么样的案子都该接还是接。当然这个确实现在形势确实比原来要差，这个环境越来越糟，这个是共识。我们当然也尽可能的谨慎吧，尽可能不找麻烦。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代理过很多被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高敏感度案件，包括最近的高宇案、蒲志强案，以及64学运领袖、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网络作家和媒体记者等案件。但陈建刚认为，一些维权律师对709前后的变化感觉并不明显，并不是当局没有收紧，而是因为维权律师的从业环境一直就很糟糕，从来也没有好过。
就是不要说在这个709以后，即便是709之前，虽然律师可以有强有力的抗辩啊、去做这种抗争啊，人权律师或者说维权律师，但仍然阻挡不住这个刀把子来造孽。
陈建刚表示，中国现在对政法系统的定性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党的刀把子，因此政法系统就是党或者说一伙人的武器或凶器。在这样的体制下，律师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有总比没有强。
我觉得现在我们律师，你要说对于冤案，能够对于这种拆迁呀、这种宗教的迫害、信仰的迫害、异议人士的迫害、对民主理念的迫害等等，律师能起到什么作用？律师本身在当时的国家里起不到什么作用，从之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只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发一些声音，仅此而已。因为律师，我们所靠的就是法律嘛，法律作为律师的武器。但是 大家都知道这个武器在于官方眼里就像废纸一样。
即使是这样，中国当局也在采取行动，把这仅存的空间堵死。有人担心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民间与政府的对立，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尚宝军律师说：“
实际上律师是在法律框架内化解社会矛盾。实际上律师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化解矛盾的管道，或者说叫通气口。如果这个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一个通气口都没有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
但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共当权者的考量是社会矛盾激化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远远比不上维护统治的必要。他说
当局他对这一点并不太在乎，因为他的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访民或者法轮功或者是其他的维权人士，他就决定用最强力的办法进行镇压。他考虑的是如果不对律师进行这种清剿，那这种民间的这种维权运动越来越活跃，力量越来越强，会威胁他的这种专制统治。
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建刚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从见证以后到这个毛太祖死亡，那么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也是无恶不作。他们不担心吗？确实不担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中国的一些小学，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要身穿当年中共红军的灰色军装，这些小朋友每一天的爱国教育就从这一刻开始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中国贵州省遵义市的杨德志红军小学，它坐落于习水镇的山脚下。这所小学始建于清朝末年，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最近几年，这所百年老校发生了改头换面的变化。2008年，这所学校被划归红军小学的建设工程。这项工程主要由中共前领导人的家人在2007年发起成立并资助，他们中包括所谓的红二代，他们的父亲都是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的高官，属于这项工程的学校都要改名为红军小学。截止到去年，中国有红军小学200多所。遵义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当年巩固自己权力的地方。杨德志率领的红军据称在1930年代的长征途中攻下被国民党把守的遵义城，为毛泽东恢复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立下战功。红军小学的校训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它被认为是中共进行爱国教育的典型例证。不过批评人士指出，这类学校就是为了对小学生进行洗脑。红军小学的课程安排增加了红色文化这门课，小学生在课堂上按照军人的标准唱民族主义歌曲，对中共早期的故事进行讨论，了解当地的红军历史。杨德志红军小学的校长对记者说，红军精神是孩子们真正的财富，叫学生努力工作，要节俭。贵州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遵义地处西南山区，冬天没有集中供暖系统。杨德志红军小学的学生每节课的课间都要到操场上做操暖身，每天下午学生用5分钟的时间做眼保健操，与中国的其他小学没有不同。杨德志红军小学的学生每天花差不多半个小时步行上学，连绵不断的细雨常常造成上学的路上泥泞不堪。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星期一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向韩联社透露这一消息，但是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韩国有线电视媒体朝鲜电视报道，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女性用毒针袭击之后身亡，嫌疑人之后乘出租车逃离现场。金正男是金正恩的长子，曾被认为最有希望继承权力。2001年，金正男在日本机场被查出使用假护照之后被驱逐出境。之后呢，金正男逐渐的远离朝鲜的核心权力圈子。他近些年一直在澳门等地居住。2月16号将是朝鲜已故前领导人金正日的名单。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北约外长会议将会重点讨论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的需要。会前，他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谈到，各成员国去年增加了1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但是在28个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实现了将 GDP 的 2% 拨给国防的目标。美国总统川普竞选的时候曾经批评北约成员，称他们没有足额支付自己的那部分国防经费。他一度称那些未能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的国家将不会自动获得美国的保护。川普上任之后表达了对北约的支持。中国四川省星期二通告了又发现两起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病例，迄今为止四川省今年已经发生了6起这类病例。两位病患都是男性，其中一人60岁，另一人48岁。四川省卫生官员说，两人病情严重，目前尚未发现与这两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有任何感染禽流感的症状，当局采取了防御措施。四川省在2月早些时候发现了今年第一起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中国发现第一起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的是在2013年的3月，感染大多数是发生在冬季和春季。最近在中国版权官司中获胜的迪斯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续作《赛车总动员3》将于今年6月16号在美国上映，广泛预计该片将出口到中国。中国上海一家法院去年判决中国被告公司侵犯了迪斯尼公司《赛车总动员》的前两部作品的著作权，判处中国被告支付赔偿费。一项研究表明，全世界一半多因空气污染致死的案例都发生在中印两个国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健康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与印度两国于2015年一共有220万人因污染致死。现在这两国并列成为全世界污染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